房玄龄等，房玄龄等。广大的天道是万物的起源，宽广的大地是九州的载体。考察伏羲、轩辕在过去的统序中开始成天治理万物，询问炎帝、太昊在远古的创辟中于是划分土地、梳理疆域，穿戴冠带以区分华夏，限定边疆以区别远方，区分中原和外围，这种传统由来已久。九夷八狄遍布青野而连接北方，七戎六蛮绵延西域而横跨南方，种族繁多，首领各异，遇到太平盛世就按时遵从教化，遭遇动荡混乱就争相肆意杀戮，屈服战乱，大概是他们的常态。详细寻求远古的议论，反复考察深远的谋略，无不采用羁縻政策，防止他们扰乱华夏。武帝接受衰微的魏国禅让，平定全吴，威望谋略已经施展，招抚怀柔的范围更广，迷惑于变乱华夏的议论，夸耀招来远方的名声，安抚旧属，怀柔心腹，一年四季从不懈怠。次夷前来进贡的共有23个国家。后来惠帝失德，中宗流离迁徙，凶徒割据，京城倾覆沦陷，朝廷教化所能覆盖的只有江东地区而已，朝贡的礼仪从此几乎断绝，不同的风俗无法详细知晓，所以采集其中可知的部分为他们作传。北狄在中原窃取名号，详细记载在载记中。至于他们各部落的种类，现在简略记述。东夷夫余国、马韩、陈韩、肃慎氏、倭人、毗黎等十国。夫余国在玄途以北1000多里，南接鲜卑，北有弱水，国土方圆2000里，有8万户，有城邑宫室，土地适宜种植五谷。那里的人强悍勇猛，会面时的揖让礼仪类似中原。他们出使时身穿锦衣毛毯，用金银装饰腰部。他们的法律，杀人者处死，没收其家产，盗窃者罚1赔12，男女通奸，妇人嫉妒都处死。如果有军事行动，杀牛祭天，用牛蹄占卜吉凶，牛蹄裂开为凶，合拢为吉，死者用活人殉葬，有外果，没有内棺。他们服丧，男女都穿纯白衣裳，妇人戴布面巾，去掉玉佩，出产良马以及貂皮、纳皮、美珠，珠子大如酸枣。国家富裕，从先世以来从未被攻破过。他们的王印文称为惠王之印。国内有古惠城，本是惠墨的城池。武帝时多次来朝进贡，到太康六年被慕容伟袭击攻破，齐王耶律自杀，子弟逃往斡举自保。皇帝下诏说，富余王世代遵守忠孝，被恶虏所灭，应当哀怜顾念他。如果他的遗民足以复国，应当为他们谋划，使他们能够存续立国。有关部门上奏说，护东夷校尉鲜于英没有救援富余，失于激略，下诏免去鲜于英职务，以何堪代替。第二年，富余后王伊罗派使者到何堪处，请求率领现有人员返回恢复救国，并请求援助。何堪上奏，派都邮贾审率兵护送。慕容伟在路上截击，贾审与他交战，大败慕容伟，慕容伟不忠退走，伊罗得以复国。此后富余每次被慕容伟掠夺其族人，卖到中原。皇帝怜悯他们，又下诏用官府财物赎还，并命令司州、冀州禁止买卖富余人口。韩族有三种，一是马韩，二是陈韩，三是卞韩。陈韩在代方以南，东西以海为界。马韩居住在山海之间，没有城郭，共有56个小的国家，大的有万户，小的有几千家，各自有首领。风俗缺少纲纪，没有跪拜的礼节。居住处建土室，形状像坟墓，门朝上，全家都住在里面，不分长幼男女。不知道乘坐牛马，蓄养牛马只用于送葬。风俗不看重金银锦记，而看重阴珠，用来坠在衣服上或装饰头发，垂在耳朵上。男子光头露髻，穿布袍，穿草鞋，性格勇猛强悍。国内有征调劳役以及修筑城壕时，年轻勇健的人都凿穿背上的皮肤，用大绳穿过，用木杖摇动绳子，终日欢呼用力劳作，不觉得疼痛。善于使用弓、盾、矛、弩，虽然有争斗攻战，但看重屈服。风俗信鬼神，常在五月耕种完毕后 群聚歌舞祭祀神，到十月农事完毕也这样做。每个城邑各自立一人主持祭祀天神，称为天君。又设置别邑，名叫苏屠，立大木，悬挂灵骨。苏屠的意义类似西域的浮屠，但所行的善恶不同。武帝太康元年二年，马韩主多次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，七年、八年、十年又多次到来。太熙元年到东夷校尉何堪处进献，咸宁三年又来，第二年又请求归附。陈韩在马韩以东，自称是秦朝逃亡之人，躲避徭役进入韩地，韩分割东界让他们居住，建立城栅，语言类似秦人，因此有人称之为秦韩。起初有六个国家，后来逐渐分为十二个，又有变臣，也是十二国，合计四五万户，各自有首领，都隶属于陈韩。陈韩常用马韩人做主，虽然世代相承，但不能自立，表明他们是流夷之人，所以被马韩控制。土地适宜种植五谷，风俗多蚕桑，善于制作肩布，用牛驾车，骑马。风俗类似马韩，兵器也相同。刚生孩子就用石头压头，使头扁。喜欢跳舞，善于弹瑟，瑟的形状像柱。武帝太康元年，陈韩王派使者进献方物。二年又来朝贡，七年又到。肃慎是又名一楼，在不闲山以北，距离赴约六十天行程。东临大海，西接寇曼汉国，北到若水。其国土疆域纵横数千里，居住在深山穷谷，道路险阻，车马不通。夏天巢居，冬天穴居，父子氏代为军长，没有文字，以言语为约定。有马不骑，只作为财产而已。没有牛羊，多养猪，吃其肉，穿其皮，系毛作布。有一种树叫洛长，如果中原有圣地即位，这种树就生皮可以做衣。没有井灶，制作瓦砾，容量四五升，用以煮食。坐则积聚，用脚携肉而吃，得到冻肉，坐在上面使其暖和。土地没有盐铁，烧木成灰，灌取汁液当盐食用。风俗都编发，用布制作围裙，直径一尺多，用以遮蔽前后。将嫁娶时，男子用毛羽插在女子头上，女子同意就带回家，然后治理聘娶。妇人贞洁而女子淫乱，看重壮年而轻视老年，死者当天就埋葬在野外，交叉木头做小果，杀猪堆积在上面作为死者的粮食。性格凶悍，以无忧哀为崇尚。父母死，男子不哭泣，哭泣的人称为不壮。相互盗窃，无论多少都杀死，所以虽然也处而不互相侵犯。有十剑足，皮骨甲，弹弓长三尺五寸，苦矢长一尺八寸。齐国东北有山出产石头，锋利能入铁，要取石之前必先祈祷神灵。周武王时进献苦矢十剑足，到周公辅佐成王，又派使者入贺，此后一千多年，即使秦汉强盛也没有再来进献。到文帝坐相时，魏景元末年来进贡苦矢十剑足、弓甲、貂皮之类。魏帝下诏把贡物归给相府，赐齐王怒姬锦记、绵帛。到武帝元康初年又来贡献。元帝中兴又到江东进贡十剑足。到成帝时向石季龙进贡，四年才到达。石季龙询问回答说，每次观察牛马向西南方向睡觉已经三年了，由此知道有大国所在，所以来。倭人在代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立国，土地多山林，没有良田，吃海产。过去有一百多个小国相接，到魏时有三十国通好，有七万户。男子无论大小都勤面纹身，自称是泰伯的后代，又说上古派使者到中原都自称大夫。从前夏朝少康的儿子封在会稽，断发纹身以躲避蛟龙之害，现在倭人喜欢沉默取鱼，也纹身以镇抚水情。计算其路程，应当在会稽东野以东。男子穿横服衣，只是结束相连，几乎没有缝缀。妇人穿衣服像单背，在中央穿孔套头，都披发赤脚。当地气候温暖，风俗重河道，苎麻养蚕纺织。土地不产牛马，有刀、盾、弓箭，用铁做箭足。有房屋， 父母兄弟睡卧在不同处所，饮食用祖豆，嫁娶不用钱帛，用衣服迎娶，死人有棺无果，封土作冢，出丧时哭泣，不吃肉，埋葬后全家入水早浴自洁，以除不祥，举行大事时就着骨占卜吉凶。不知道正岁四季只以秋收之时作为年纪计算，人很多长寿至百岁或八九十岁，国家多妇女，不淫不妒，没有征讼，犯轻罪者没收其妻子儿女，重罪者灭族。过去以男子为主，汉末倭人作乱，攻伐不定，于是立女子为王，名叫卑弥呼。宣帝平定公孙氏时，其女王派使者到代方朝见，此后共聘不断，到文帝坐相时又多次到来。太史初年派遣使者辗转翻译入贡，毗黎国在肃慎西北，骑马大约200天行程，领户2万。养云国距离毗黎骑马又需50天，领户2万。寇莫韩国距离养云国又需100天行程，领户5万余。一群国距离寇莫韩国又需150天，合计距离肃慎5万余里。其风俗土壤都未详细。太史三年，各自派小部进献其方物。到太熙初年，又有牟奴国帅一之为黎，摩卢国帅杀之臣之，于黎莫利国帅加谋臣之，蒲都国帅英莫，绳权国帅马路，沙罗国帅山家，各自派正副使者到东夷校尉河刊处规划。西戎、吐谷浑、燕齐国、龟兹国、大渊国、康居国、大秦国、吐谷浑、吐延、叶延、辟西、士连、士皮、树洛干。吐谷浑是慕容伟的庶出长兄，其父社规分部落1700家隶属他。社规去世后，慕容伟继位，而两部马匹争斗，慕容伟生气说，先公分剑各有区别，为何不互相远离而让马斗。吐谷浑说，马是牲畜，争斗是其常性，何必对人发怒，要分离很容易，当离开你到万里之外。于是就走。慕容伟后悔，派长史史那楼逢及父亲时的旧臣追回他。吐谷浑说，先公称卜筮之言，当有二子能够昌盛，辅佐流传后代。我是卑庶之子，按理不能并存，现在因马而分离，大概是天意所起吧。诸君试着驱马向东，马如果向东，我就跟随回去。楼逢派随从2000骑兵拥马向东几百步，马就悲鸣向西跑。这样反复十多次，楼逢跪下说，这不是人力所能为的。于是停止。鲜卑称兄为阿干，慕容伟追思他，做了阿干之歌，岁末琼斯时常歌唱。吐谷浑对他的部落说，我兄弟都当享有国家，慕容伟及其曾玄孙才100多年，我的玄孙以后大概会昌盛吧。于是向西依附阴山，正值永嘉之乱开始，越过陇山向西，此后子孙占据西陵以西甘松一带，直至白兰数千里，但有城郭而不居住，追随水草，炉帐为屋，以肉烙为食。其官职设置长史、司马、将军，颇识文字。男子通常穿着长裙，帽子有时戴密笠，妇人以金花为首饰，便发垂后，缀以珠贝。他们婚姻，富家出封后聘财，偷窃女子而去。父亲去世，娶其诸母；兄长亡，娶其诸嫂。丧服制度，葬币即除。国家没有固定赋税，调用不够时，就连取富士商人，到足够为止。杀人和盗马者判死罪，其他犯罪则征收财物赎罪。土地适宜大麦，多蔓荆，也有豆粟。出产属马、牦牛。西北杂种称他们为阿柴鲁，或称为野鲁。吐谷浑72岁去世，有子60人，长名吐延，继承。吐延身高7尺8寸，雄壮英武，羌人害怕他，称他为项羽。他性格洒脱不群，曾经慷慨地对部下说，大丈夫生不逢时，如果不能生在中原，在汉高祖、光武帝的时代，与韩信、彭越、吴汉、邓禹并驱中原，一决天下雌雄，使名字载入史册，却潜藏逃窜在穷山之中，隔绝在异族风俗里，听不到上京的礼教，不能在朝廷登记姓名，活着与麋鹿同群，死了成为穿皮衣的鬼魂，虽然偷看日月，难道心中不惭愧吗？ 他性格残酷残忍，却自负智慧，不能体恤下属，被羌人首领江聪刺杀，剑还插在他身上。他对部将和拔尼说：小子刺杀我是我的过错，上对不起先公，下对不起百姓，之所以能控制朱枪，是因为我的原因。我死之后好好辅助叶岩，迅速保住白兰。说完就去世了。在位13年，有儿子12人，长子叶岩继位。叶岩10岁时，他的父亲被羌人首领江聪杀害，每天早晨绑一个草人作为江聪的像，哭着射他，射中就哭嚎，射不中就瞪眼大喊。他的母亲对他说：江聪，朱将已经把他剁成肉酱了，你为什么这样做？叶岩哭着说：我确实知道射草人不能对先仇有益，只是想表达无尽的志向罢了。他生性极其孝顺，母亲生病5天不吃东西，叶岩也不吃。长大后深沉刚毅，喜欢询问天地创造、帝王年历。司马伯洛林说：我们这些臣子不学无术，实在不知道三皇是谁的儿子，五帝是谁所生。叶岩说：自从伏羲氏以来，伏命天象明显显现，而你们却面强而视，多么浅陋啊。俗话说夏虫不知道冬天有冰，确实不假。又说礼记说公孙的儿子可以用祖父的字作为氏，我的祖先从昌黎开始在这里定居，现在用吐谷浑作为氏，是尊崇祖先的意思。在位23年去世，年33，有儿子4人，长子辟西继位。辟西性格仁厚慈惠，起初听说苻坚强盛，派使者进献马50匹、金银500斤。苻坚非常高兴，任命他为安远将军。当时辟西的3个弟弟都专横放纵，长史中恶帝恐怕他们成为国家祸害，对司马起诉云说：从前郑庄公、秦昭王因为一个弟弟的宠幸，宗庙几乎倾覆，何况现在3个孽障一并骄傲，必定是国家的祸患。我和您愧为元辅，如果能够保全首领而死，先君问起来，我们将如何回答？我现在就诛杀他们。起诉云请求告诉辟西，中恶的说：我们的王没有决断，不可以告诉他。于是在群臣入朝时，捉住3个弟弟并杀了他们。辟西自己摔倒在床上，中恶帝等人跑过去扶起他，说：臣昨晚梦见先王告诉臣说，3个弟弟将要作乱，你赶快除掉他们。臣谨遵先王之命。辟西一向有爱，因此精神恍惚成病，对世子失联说：我祸灭同胞，有什么脸面见先人于地下？国家大事你应代管，我的余生残命只是计时而已。于是忧郁而死，在位25年，时年42，有儿子6人，世廉继位。世廉即位后向祈福前归求婚，被任命为白兰王。世廉从小廉洁谨慎有志向，因为父亲忧死，不参与政事，不饮酒游猎7年了。中恶的进言说：作为君主，用德行治理天下，用威严统一民众，用五味养育身体，用声色娱乐心情，这4样是圣帝明王首先做到的，而您都忽略了。从前鲁昭公节俭吝啬而丧国，徐衍王仁义而灭亡，然而仁义是保全自身的，也是毁掉自己的。治理国家靠的是德理，济世安民靠的是刑法，这2样如果有偏差，那么纲纪就会失序。民工累世崇光，恩德结于膝下，虽然仁孝发自天然，还应当效法周公孔子，不能只追求徐衍王的仁义，使刑法和德治废弃不利。世廉哭着说：先王追念手足之痛，悲愤升天，我虽然继承大业，只是行尸走肉而已，声色游乐岂是我所安心的？纲纪刑法礼制留给将来吧。临终时对他的儿子士皮说：我的高祖吐谷浑公常说，子孙中必有兴起的人，永远成为中国的西方屏障，负责流传百世，我已经赶不上了，你也见不到，应当在你子孙辈身上。在位15年去世，有2个儿子，长子叫士皮，次子叫乌合低。士皮性格英武果敢，有雄才大略，曾经从容地对博士金城人千包说：易经说动静有规律，刚柔就分清了，先王用仁义治理天下，不施行威刑，所以刚柔不分，被凌敌轻视，当仁不让，岂能拱手沉默呢？现在我将为宝马匹磨砺兵器，和中原争衡，先生认为怎么样？千包说：大王的话是高出世俗的谋略，秦陇的英雄豪杰都愿意听。 于是虚心安抚接纳，众人归附如回家。乞伏虔规派使者任命他为使持节、都督龙河以西诸军事、沙州牧、白兰王。士皮不接受，对使者说，自从晋朝纲纪败坏，奸雄竞争，刘聪、石勒暴虐作乱，前秦、后燕跋扈，河南王身处行胜之地，应当集结一兵，以惩罚不顺从的人。为什么私下互相任命，模仿僭越的群凶？我继承五祖的功业，有弓箭手20000人，正要扫除秦陇的妖气，平定沙梁地区，然后在精卫印马、诛杀问鼎的小人，用一颗泥丸封锁东关，关闭燕赵的道路，迎回天子于西京。已尽远方藩臣的节义，终究不能像季梦、子阳那样妄自尊大。替我告诉河南王，为什么不向帝室建立功勋，在王府登记姓名，建立当世的功业，流传美名于后世？乾归大怒，但是忌惮他的强大，起初还结好，后来终究派兵攻击他，士皮大败，退守白兰，在位11年，33岁去世。他的儿子树洛干年幼，传位给乌合低。乌合低又名大孩，性格软弱，沉溺于酒色，不关心国事。乞伏虔规进入长安时，乌合低多次超略其边境，虔规发怒，率领骑兵讨伐他。乌合低大败，损失10000多人，逃到南梁，后来死于胡国。在位8年，时年35。士皮的儿子树洛干即位。树洛干9岁丧父，他的母亲念氏聪慧有姿色，乌合低娶了她，受到宠爱，于是专断国事。树洛干10岁就自称世子，16岁继位，率领部下几千家逃奔到漠河川，自称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大单于、吐谷浑王，教化施行于所部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号称戊寅可汗，杀强的杂种没有不归附的。于是宣告说，我的先祖避难到这里，到我已7世，想和众贤共同振兴伟业。现在兵马强盛，有弓箭手数万人，我将要在梁邑显威，称霸西戎，在三秦检阅军队，远朝天子，各位以为怎么样？众人都说，这是圣德之事，希望大王自勉。乞伏虔规非常忌惮他，率领骑兵20000，在赤水攻击他。树洛干大败，于是投降虔规。虔规任命他为平敌将军、赤水都护，又任命他的弟弟吐护真为补鲁将军、曾成都尉。后来屡次被乞伏赤盘打败，又退保白兰，惭愧愤恨，发病而死。在位9年，时年24。赤盘听说他死了，高兴地说，这个鲁人皎皎不群，所谓有诸白体，有4个儿子，世子时前继位，此后世系不绝。燕齐国西距洛阳8200里，其地南到玉离，北与乌孙接壤，方圆400里，四面有大山，道路险要狭隘，100人防守，1000人过不去。当地风俗，男子剪发，妇女穿短袄，穿大裤子，婚姻同中原一样，喜好财力，任用奸诈诡计。国王有侍卫几十人，都傲慢无尊卑之礼。武帝太康年间，齐王隆安派儿子入朝侍奉。隆安的夫人是快胡人的女儿，怀孕12个月，剖开胁下生下儿子，名叫惠，立为世子。惠从小勇敢杰出，隆安病重，对惠说，我曾经被秋瓷王白山侮辱，心中不忘，你能洗血耻辱，才是我的儿子。等到惠即位，袭击消灭了白山，于是占据齐国，派儿子西回本国为王。惠有胆略和计谋，于是称霸西湖，聪明以东，没有不服从的。然而他依仗勇猛轻率，曾经外出住宿在外，被秋瓷国人罗云杀死。后来张俊派沙州刺史杨轩率军治理西域，杨轩以部将张植为前锋，所向披靡，军队到达齐国，西在奔轮城巨战，被张植打败。张植当时驻扎在铁门，距离10余里时，西又率众先拦截于遮流谷。张植将要到达，有人说汉高祖再100人害怕，岑彭死在彭王，现在古名遮流，恐怕有埋伏。张植单骑试探，果然有伏兵发动。张植持马击败他们，晋军占据玉离，西率领部下40000人赤膊向杨轩投降。吕光讨伐西域，又投降了吕光。等到吕光建位，西又派儿子入朝侍奉。秋瓷国西距洛阳8280里，风俗有城郭，齐城3重， 城中有佛塔庙千所，人民以耕种畜牧为业，男女都剪发垂到脖梗，王宫壮丽灿烂如神仙居所。武帝太康年间，齐王派儿子入朝侍奉。惠帝怀帝末年，因为中原战乱，派使者向张崇华进贡地方特产。苻坚时，苻坚派齐将吕光率军70,000征伐他，齐王白纯拒进不降，吕光进军讨伐平定了他。大渊国距洛阳13,350里，南到大月支，北接康居，有大小70余城，土地是一道脉，有葡萄酒，多好马，马汗血。齐人都是深眼多胡须。齐风俗娶妻，先以金铜心指环为聘礼，又用3个婢女试婚，不能行房的终止婚事，奸淫生子的都鄙视齐母，与人骑马不协调摔死的，马主出殡葬用具，善于做买卖，争分毫之力，得到中国的金银就做成器物，不用做货币。太康六年，武帝派使者杨浩任命齐王蓝宇为大渊王。蓝宇去世，其子摩之即位，派使者进贡汗血马。康居国在大渊西北大约2000里，与宿邑伊烈相邻。齐王居住在苏谢城，风俗及人貌、衣服大体同大渊一样，土地温暖，多铜柳葡萄，多牛羊，出产好马。太史年间，齐王拉鼻遣使上封事，并进献好马。大秦国又名离间，在西海之西，其地东西南北各数千里，有城邑，其城周长100余里，房屋都用珊瑚做船子，琉璃做墙壁，水晶做柱础。齐王有5座宫室，各相距10里，每天早晨在一宫听政，终而复始。如果国家有灾异，就改立贤人，放逐救亡，被放逐的也不敢怨恨。有官曹不测，文字学习胡人，也有白盖小车、旌旗之类，以及游艺设置，完全同中原一样。齐人高大，面貌类似中国人，而穿胡服。齐地多出金玉宝物、明珠、大贝，有夜光璧、亥鸡犀及火幻布，又能刺金缕、绣及鸡颈缕髻，用金银铸钱，10枚银钱值1枚金钱。安息，天竺人与他们在海中交易，获利100倍。邻国使者到来，就供给金钱。途经大海，海水咸苦，不可饮用。商客往来都携带3年粮食，所以到达的人稀少。汉朝时，都护班超派属官甘英出使该国，入海时，船夫说海中有令人思慕之物，去的人无不悲伤怀念。如果汉使不思念父母妻子，可以进入。甘英不能渡过。武帝太康年间，齐王派使者进贡。南蛮有临邑、扶南。临邑国本是汉朝时的相陵县，就是马援住的地方，距南海3000里。后汉末年，献公曹姓屈有个儿子叫廉，杀死县令，自立为王，子孙相继。后来王没有后嗣，外孙范雄代立。范雄死，儿子范毅即位。其风俗都开北门以朝向太阳，至于居处或东西无定。人性凶悍，果敢于战斗，熟悉山居水席，不习惯平地。四季温暖，无霜无雪，人都裸露赤脚，以黑色为美。贵重女子轻贱男子，同性通婚，妇女先聘婿。女子出嫁时穿袈裟衣，横幅和凤如锦兰，头上戴宝花。居丧剪鬓发称为孝，野外焚尸称为葬。齐王戴天冠，披璎珞，每次听政，子弟侍从都不能靠近他。从孙权以来，临邑不来朝见中原王朝，到晋武帝太康年间才开始进贡。咸康二年，范毅去世，奴仆范文篡位。范文是日南郡西卷县夷人首领范追的奴仆，他曾在山涧中放牛，捕到2条鲤鱼，变成铁，用它打成刀。刀制成后，他对着一块大石壁念咒说：“鲤鱼变化，炼成双刀，石壁如果破裂，就是有神灵。”然后砍去，石头立即裂开。范文知道刀有神意，就藏在身上。他跟随商人往来，看到中原王朝的制度，回到临邑后，就教范毅建造宫殿、城邑和器械。范毅非常喜爱信任他，让他做将领。范文于是诬陷范毅的各位儿子，有的被流放，有的逃走。等到范毅去世，没有后代，范文就自立为王。他把范毅的妻妾全部安置在高楼上， 顺从自己的就接纳，不顺从的就断绝食物。于是攻打大旗界、小旗界、士仆、徐郎、屈都、黔鲁、福丹等国，吞并他们，拥有部众四五万人。派使者上表进贡给皇帝，表彰都用胡人文字书写。到永和三年，范文率领部众攻陷日南郡，杀害太守夏侯览，杀死五六千人，其余的人逃奔九真郡。他用夏侯览的尸体祭天，铲平西卷县城，于是占据日南。他告知胶州刺史朱藩，请求以日南北部的衡山为边界。当初境外各国曾经携带宝物从海路来贸易，而胶州刺史、日南太守大多贪图利益，侵夺七五十城中要折损二三城。到刺史江壮时，派韩吉兼任日南太守，韩吉重征税收达大半，又征调船只和鼓槌，声称要征伐，因此各国怨恨愤怒。而且林毅缺少田地，贪图日南的土地，韩吉死后接着由谢卓继任，侵夺客薛如旧。等到夏侯览到郡，又沉溺于酒，政教更加混乱，所以被攻破灭亡。不久范文返回临邑。这一年朱藩派都护刘雄驻守日南，范文又攻陷了他。永和四年，范文又袭击九真，杀害世人百姓十分之八九。第二年，征西都护腾俊率领胶州、广州的军队在卢戎讨伐范文，被范文击败，退驻九真。同年范文去世，儿子范佛继位。生平末年，广州刺史盛寒率部众讨伐他，范佛恐惧，请求投降，盛寒与他结盟后返回。到孝武帝宁康年间，派使者进贡。到义熙年间，每年又来侵犯日南、九真、九德等郡，杀伤很多，胶州于是变得虚弱，而林毅也疲惫不堪。范佛死后，儿子范胡达继位，上书进贡金盘、金碗和金筝等物品。扶南国向西距离临邑三千多里，位于大海的大海湾中，其国土面积纵横三千里，有城邑宫殿房屋，人们都皮肤黝黑，头发卷曲，赤身裸足行走，性格质朴正直，不做盗匪，以耕种为业，一年种植，三年收获，又喜欢雕刻花纹，石器多用银制成，进贡赋税用金银、珍珠、香料，也有文字书籍和仓库，文字类似胡人文字。丧葬婚姻大体与林毅相同。扶南王本来是女子，名叫叶柳。当时有个外国人叫混溃，原先侍奉神灵，梦见神赐给他弓箭，又教他乘船入海。混溃早晨到神祠得到弓箭，于是跟随商人航海到扶南的边邑。叶柳率众抵御他，混溃举起弓箭，叶柳恐惧，于是投降。于是混溃娶他为妻，占据该国。后来后代衰微，子孙不能继承，其将领范寻又世代做扶南王了。晋武帝太史初年，派使者进贡。太康年间又频繁来朝。穆帝生平初年，又有竹毡坛自称王，派使者进贡驯象。皇帝认为远方异兽恐怕危害人，下诏送还。北狄就是匈奴。匈奴这类民族总称为北狄。匈奴南面与燕国、赵国接壤，北面到达沙漠，东面连接九夷，西面抵制六戎，世代自相君臣，不遵从中原王朝的历法。夏代叫勋玉，殷代叫鬼方，周代叫咸允，汉代叫匈奴。他们的强弱盛衰、风俗喜好和区域所在都在前代史书中记载了。西汉末年，匈奴大乱，五位单于争夺位子，呼韩邪单于失去国家，率领部落来归附汉朝。汉朝赞赏他的诚意，割出滨州边界来安置他们。于是匈奴五千余部落入居朔方各郡，与汉人杂居。呼韩邪感念汉朝恩德来朝见，汉朝因而留下他，赐给官邸，仍然沿用原来称号，允许称单于，每年供给绵卷钱谷，如同列侯，子孙传习，历代不断。其部落随所居郡县派官管理，与边户大致相同，但不缴纳贡赋。经过多年，户口逐渐滋长，遍布北边，转而难以控制。东汉末年，天下骚动，群臣竞相说胡人众多，恐怕必定为寇，应当预先防备。建安年间，魏武帝开始分其部众为五部， 每部设立其中尊贵者为帅，选汉人做司马来监督他们。曹魏末年又改帅为都尉，左部都尉统辖约一万余落，居住在旧时太原郡的滋氏县；右部都尉约六千余落，居住在祁县；南部都尉约三千余落，居住在蒲子县；北部都尉约四千余落，居住在新兴县；中部都尉约六千余落，居住在大陵县。晋武帝登基后，塞外匈奴发生大水灾、塞尼、黑难等二万余落归附，武帝又接纳他们，让他们居住在河西旧宜阳城下。后来又与晋人杂居，从此平阳、西河、太原、新兴、上党、乐平等郡无处没有匈奴。太史七年，单于猛叛乱，屯驻孔协城。武帝派楼侯何真持节讨伐。何真一向有谋略，认为猛部众凶悍，不是少量兵力所能制服，于是暗中引诱猛左部都李克杀死猛，于是匈奴振服，多年不敢再反叛。后来逐渐因怨恨杀害长官，渐渐成为边患。侍御史西河人郭钦上书说，戎狄强悍，自古以来为患。曹魏初年人口稀少，西北各郡都是戎人居住，现在虽然服从，但如果百年之后有战事警报，胡人骑兵从平阳上党不到三天就能到达孟津、北地、西河、太原、冯翊、安定，上郡就全成为敌人的地盘了。应当趁着平定东吴的威势，谋臣猛将的谋略，出兵北地、西河、安定，恢复上郡，充实冯翊，在平阳以北各县招募死罪之人，迁徙三河、三魏县有兵士四万户来充实，不让少数民族扰乱华夏，逐步迁移平阳、弘农、魏郡、京兆、上党的杂胡，严格四夷出入的防禁，明确先王荒服之制，这是万世的长策。武帝没有采纳。到太康五年，又有匈奴胡太阿后率领其部落29300人归附。七年，又有匈奴胡都大伯及韦沙胡等各自率领种族大小共10万余人，到雍州刺史扶风王司马俊处投降归附。第二年，匈奴都督大窦德仪寓居等又率领种落大小11500口，牛22000头，羊105000口，车仗杂物不可胜数，前来投降，并进贡其土产，武帝都安抚接纳了他们。北狄以部落分类，其入居塞内的有图各种、先知种、叩头种、乌坦种、赤勒种、汉志种、黑狼种、赤沙种、玉柄种、尾沙种、秃铜种、薄灭种、羌渠种、贺赖种、中气种、大楼种、雍区种、真树种、力竭种，共19种，都有部落，不相混杂。图个最豪贵，所以能做单于，统领各部。其官号有左贤王、右贤王、左义礼王、右义礼王、左余禄王、右余禄王、左建上王、右建上王、左朔方王、右朔方王、左独禄王、右独禄王、左显禄王、右显禄王、左安乐王、右安乐王，共16等级，都由单于的亲子弟担任。其中左贤王最尊贵，只有太子能担任。其四姓有呼延氏、卜氏、兰氏、乔氏，而呼延氏最尊贵，则有左日竹、右日竹，世代为辅相。卜氏则有左举渠、右举渠，兰氏则有左荡户、右荡户，乔氏则有左都侯、右都侯，又有车阳、举渠、余地等各种杂号，如同中原的百官。齐国人有齐无氏、乐氏，都勇猛矫健，喜欢反叛。武帝时有齐都齐无县协伐吴有功，升任赤沙都尉。晋惠帝元康年间，匈奴好散攻打上党，杀死长官，进入上郡据守。第二年，好散的弟弟郝度元又率领冯翊、北地的羌胡攻破这两个郡。从此以后，北狄逐渐强盛，中原混乱了。使臣说，人受行气而生，成为万物之灵，因土地方位不同而有群分类别。行仁义的是中原，逞凶悍的是外夷，譬如草木有所区别。夷狄之徒，为名叫所弃，窥伺边境空隙，自古为患，考察前代史书，亲临不止一次。轩辕皇帝北逐，唐尧南征，殷商东伐，周王西狩，都是为了抵御他们的侵扰。嬴秦、刘汉之际，匈奴最强。 元帝、成帝年间，呼韩邪归附，汉朝赞赏其节操，安置在中原地区。经历多年，种类越发繁多，名号不同，不可胜载。到了太史年间，没有改变前代错误，广开边塞，更招引部落，接纳尾沙的后裔，开启寓居的新疆，帐篷接连，遍布郊野。继而胡人习俗成风，鸣笛成群，振枭民而生灾，纵狼心而逞暴。和珍纵使计策，不能阻止奸盟。郭钦疾驰上书，无咎于妖渐渐起。不到一年，都城倾覆，百姓涂地，凶族滔天。追究其缘由，是武皇的过失。吐谷浑分续于尾焉，远离正统，率领东胡余众，沿有西羌旧地，纲纪疏阔，正式闲暇，地广兵权，开拓万里基业，留下统一训诫，不忘忠义，确实可嘉。吐延早年标举宏伟，被比作象籍，开始遵循朝廷教化，便夭折于江聪之手，高洁不群，也是藩国中的俊秀。叶延至孝，寄心哀于社草，辟蹊深有，超过古代分金的一脸。世廉铮铮，光大奉先之意。世皮皎皎，蕴藏经世之略。若干年幼，早善阴归，未逞雄心，先遭凶手，奉顺者必败。难道是上天要灭亡晋朝吗？况且吐谷浑、慕容伟连之生于边籍，各自为子孙谋划，都革除异俗而向往华夏。慕容伟的后代奸凶，假借奉图而窃号。吐谷浑的后代中景，聚龙河而归城。怀奸者数世而亡，资忠者累代更盛，积善于庆。这话确实。赞曰：原以前王区别群方，背叛由于得驰，朝贡因教化昌。武后生徒，稚妹千湖，岁轮家国，多谢名模。骨魂英发，思脚颓运，能昌其序，实资忠训。